今天上帝的仆人黄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务要传道，所引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再将这一节的经文一段的经文来读一遍，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五节。我在上帝面前，必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争颠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离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们请黄牧师我们证道。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教会来敬拜，那么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主的话。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这段圣经是在讲到，我的题目是务要传道啊。如果你看英文题目就很清楚了，他说是 preach the word， 意思说这里不是在讲传福音 evangelism， 当然也包括，但是应该更广泛的就是传主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传讲，意思是讲道的意思啊。等一下我会给仔细给大家看。其实我在这个香港的时候呢，也是讲这个啊。当然因为香港的时候是讲改革中跟这个在这个 reformation 改革的运动，那么我们提到改革家怎么样跟释经讲道有什么关系。那么我想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因为我的太太常常说我把好的道都留到外面讲，自己教会没有人没有讲，所以我一定要肯定的把我在外面讲的道在自己的教会也要讲，所以让弟兄姐妹也听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对这段经文呢，对释经讲道呢非常有负担，也就是我的这个我的博士论文都是在专研究这个课题。所以释经讲道非常的重要。那么为什么释经讲道重要呢？因为刚才我们会继续讲务要传道，那个意思呢是讲道在教会里面呢必须要有讲道教会里面讲道非常重要我们等一下盼望能够跟你解释。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释经讲道，那么释经讲道为什么重要呢？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首先呢，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我们大家都懂的一些经文提醒一下，神的话语重要吗？当然是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其实这段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之前是什么呢？就是三章嘛之前就是在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上下文，上面在讲什么呢？上面就在讲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第三章十六节，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那么使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仔细看那章三章十六节，我们就可以跟你讲，单单三章十六十七节就可以讲一堂道。那堂道是什么呢？圣经的来源，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从神来的。圣经的用途，四个用途，什么呢？一教训度责，第二第三使人归正，第四教导人学义，四个用途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教属责人得以完全。所以他在讲完圣经是从神而来，是神的话，圣经是有四个用途，圣经那个使属神的人，就是基督徒，使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他说务要传道。 你听得懂吗？下面那一句话务要传道就是借上面那一句话，他说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在教会里面可有四个用途，然后圣经呢能够使到信徒 得以完全。请问大家，你要完全吗？你要完全，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完全嘛。这个，所以怎么样完全呢？用圣经。所以他说，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务要传道，这个就是意思。所以我在这边稍微总结一下，很快的解释一下，复习一下。圣经很重要。第一，因为他这里讲到圣经有这个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那么不但是这样，圣经本身就是神的生命。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吗？”所以这里神的话很重要。第再来呢，神的话使我们成长。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他说：“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啊，等等，像婴孩爱慕灵奶，叫你因此渐长。”你要成长吗？读主的话。第四呢，我们要成圣吗？这个主耶稣自己的祷告，约翰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我成圣，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成圣呢？怎么样成圣呢？你读主的话，你就懂得怎么样成圣。那么神的话能够建立我们吗？当然可以。所以我自己的教会叫做恩道堂。为什么恩道堂呢？因为这句话，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他说：“如今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恩道，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所以你看到主的话能够建立我们，使我们同得基业。所以这个主的道能够建立我们，那么主的道可以使我们完全。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所以最后呢，神的道呢，神的道什么呢？最后神的道要审判我们。约翰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弃绝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呢要审判他。”所以我们只是简单做一个复习。圣经很重要，为什么呢？它使人有智慧，使人得着生命，使人成长，使人成圣。圣经的话能够使我们建立我们，圣经的话能够使我们完全。最后呢，神的话呢，神用什么来审判呢？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圣经的话上帝的话非常重要。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说，你们要，所以他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这个传道就是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就是传讲圣经的话语啊。你看到这里是讲道的意思。那么保罗在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也是这么讲，他说什么呢？在我还没有来之前呢，你就是提摩太要宣读，英文圣经就讲得很清楚，要在公开 public reading， 要公开宣读神的话，劝勉教导为念。其实这一节就是圣经讲道，你看了吗？先打开神的话，然后呢要劝勉，用神的话来劝勉，用神的话来教导，这个叫圣经讲道啊。知道等到我来，在什么情况呢？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就是教牧书信，意思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教会应该以讲神的道的地方。当然我们要首先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说教导错误，我们有教导的主题，教导是对的，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里不是在讲这个。我们教会里面有主题的教导，有教导，有讲道，有子如学事工，有音乐事工，有这些都对的，但是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有讲道事工啊。这个是我们讲世经讲道呢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有主题的教导你看很多教导圣经里面也有，但是呢在这段圣经讲的是世经讲道啊，我们会仔细给你看。所以什么叫做世经讲道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务要传道，英文圣经就翻译出来 preach the word， preach 就是教训。好像很多人把 preach 这个字很不喜欢，他把它当作是你在教训我。 Are you preaching to me？ 就是说你教训我吗？这个字呢，等一下我们要仔细看呢，这个字是宣告的意思，宣讲的意思，是讲道的意思。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释经讲道。基本上释经讲道呢，所有的解经，所有的讲道的书籍都会告诉你，释经讲道呢基本上就是打开圣经，解释圣经，然后劝勉你遵守圣经。基本上定义应该是这样。当然我可以更深一层的去解释这一个部分。我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讲到就是打开圣经，把圣经的意思传讲出来，劝人遵守圣经，这个就是释经讲道的基本的概念。 那么一般上人认为讲道有一般上的所有的讲道学里面，你读所有的讲道学里面呢，都把讲道分成三种，一种叫做主题式的讲道，一种叫做经文式的讲道，因为一种叫做释经学的讲道。我到不同的神学院去讲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是啊，就三种或者两种，有些人就是主题跟经文。那么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用主题讲道，难道你不用解经吗？你一定要解经，因为你的道要从经文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先解经，然后才把那个主题讲出来。那么释经讲道就不用主题吗？一定要，不然讲所有的讲道一定是要有主题，不没有主题就不是讲，就不是讲道，就是语无伦次，你明白吗？一定要有这个，有一个 center point， 一个要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一个这个一个主要的这个思路，不然的话我们人讲话都是应该有一个主，所以所有的讲道都是要有主题。既然是释经讲道也要主题，主题讲道需要释经，那么请问主题讲道不需要经文吗？你不需要经文来支撑，或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种分法是没有意思的，这种分法是没有意思的。把主题经文释经讲到分开来呢，现在已经在释经学里面呢这个讲道学里面开始认识到这种分法是没有意思的，因为这种分法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作用特别是我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呢，我的这些教授在考我的时候，那个 verbal 这个在口头试，他说诶，为什么你的论文里面引的人全部都是改革宗的作家？其实我很想答他，因为改革宗的作家很注重圣经，其他的不注重圣经，你明白吗？你会发现呢，改革宗的宗家，改革宗的教会呢很多的这个作家呢都是释经讲道，我会仔细给你看，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会给你看很所有的改革宗的这个神学家，这个思想家呢，在如果他是教会的牧师呢，都是释经讲道的啊，这个很特别的。等下我给大家看一些例子，让我们来讲一讲。那么什么叫释经讲道呢？刚才我们讲到说三种分法很奇怪啊，这样分法一般上是这样分，但是这样分法呢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讲跟没有讲是没有分别，因为分不出他们有什么分不同。那我来看看一些这些专家讲的话。这个是斯托德，大家都知道他是很出名的这个释经家，而且他是很出名的释经讲道家。他说所有真正基督教的讲道都必须是释经讲道啊，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我讲没有力，我用别人讲比较有力啊。这个斯托德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愿意承认，我不愿意接受能把释经讲道属于很多种的其中一种，他说我不接受，是所有的释经讲道必须是，所有的基督教的讲道都必须是释经讲道。那么不但是这样，这个美国南浸信神学院现在它是一个很出名而且很有影响力的神学院，它也是改革加尔文主义改革，它把这个南浸信会神学院呢，它在其实在三十年前呢，把这个神学院本来是已经变成新派的神学院全部转移过来，所以这个人很了不得。他说他也是这么说，释经讲道呢不是许多讲道中的一种，而是唯一的一种。他说你不要说我喜欢释经讲道，他说没有，只有一种讲道，只有释经讲道，没有说我有很多讲道我讲喜欢一种，没有的，只有一种，没有第二种。这个是L. Muller 所讲的。不单是这样，改革宗神学家呢里面这个 Calvin 这个加尔文神学院的这个长期的讲师呢，他已经退休了，现在 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这个作家呢 Sidney Gradenus， 他出了一本书，华文也翻译成中文。这本书他说所有的讲道必须是释经讲道，如果不是释经讲道就不是讲道啊，这个更加清楚了吗？他说如果不是释经讲道就不是讲道啊。这个是 Gradenus 啊，是加尔文派加尔文神学院里面一个很著名的，他现在出了很多他的书，其实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他开始写书了，我们也中文已经出了很多本，你看到这些人都是这样讲。另外一个早期的啊，比 比这个这个可能二三十年他已经过世了，叫做 Stephen Offord。Stephen Offord 呢，其实是这本书呢是在现代所有的解经家，这个释经讲道家之前呢，他已经出了这本书呢。他这本书说什么？他也是讲同样的道理。他说当圣经被正确的解开和宣讲，讲道才是真正宣告神的话。所以严格来说，真正的讲道必须是释经讲道。如果不是释经讲道，就不是讲道。你看这些人所讲的是什么呢？我再给你多两个人。现在我已经给了六七个人哈。这个是James Dane。这个人呢，其实是改革 Reform Journal， 就是改革中这个杂志的这个创办人早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五十年代的这个作家，他是他已经过世了。这个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这么讲，所有的讲道必须是圣经讲道。那么再来呢，这个就是Wheaton College， 现在。这个 Wheaton College，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很出名的大学。他也是这么讲，他说真正讲道呢，必须是圣经讲道，若不是圣经讲道，你看到吗？这些都是很出名的伟人，都是这么讲。所以我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反应，太过武断了。为什么你说教会讲道只有一种，不是很多种？我讲没有力，但我引用有这么多人，当然还可以，我可以引多一些人出来，但是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用释经讲道？首先我要告诉你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要用释经讲道？因为是圣经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因为你看到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到二节，请大家看你的圣经。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你看到吗？务要，我们华文圣经务要是一定要，非要不可。那个字呢，传字呢，是一个命令的口语，就是这个文法呢，它是一个imperative， 它是一个命令式的口语。他说你必须要，你要知道保罗现在在哪里。他说下面其实我们已经读了，谢谢今天我们的司仪把我们提摩太三四章一起念，这样你知道他的背景。保罗叫他说，我要被浇奠的时候，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要死了，赶快写信给提摩太，这最后的交代。所以最后的交代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我认为提摩太后书呢的中心点就是这四个字，务要传道。因为这四个字很重要，它不但是告诉我们务要，非要不可，是一个命令的口语。但是你看第一节是什么呢？他说我在神面前，在耶稣主耶稣基督面前。这位耶稣是谁呢？是审判死人活人的耶稣。他呢，他在他的显现，就是他还要再来，然后在他的国度，就是他的权柄，在他的面前呢，我吩咐你。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宣誓，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我口渴了或者说我需要一本圣诗，我不会跟吴长老说我奉耶稣的名，在活人死人面前的耶稣这样这个神的面前，从他的显现看来国度请你那个诗歌传给我，不会的。对吗？他用这样意思，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呢，应该这种话呢，这个格式呢，应该是在法庭上宣誓的时候写的，在神面前 ，I swear， 你知道吗？他意思是说，他说我已经要离世了，我要走了，我要死了，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什么呢？我在神面前，在主耶稣面前，这一位耶稣是审判人的耶稣，是还要再来的耶稣，他有权柄，他有国度的，我吩咐你。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It's a charge， 它是一个 It's a charge。 所以这边你看到吗？他说 I solemnly charge， 我嘱咐你。这个事呢是一个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它是一个 charge， 一个 command。 所以为什么要用释经讲道呢？我说这个是因为圣经的命令，神的命令，上帝的命令，告诉我们你必须要释经，用释经讲道。这段经文呢， 不断给我们看到释经讲道的命令，他也给我们看到释经讲道的方式啊。为什么方式呢？我要你注意看勿要传道这个传字啊。我们中国人传字呢翻译有一点弱，好像说诶，可以把那个诗歌传给我，但是这个字不是指传的意思，这个字是指宣告的意思。这个字 caruso 的意思呢，是指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指一个被差遣，被是一个使者的意思啊，他是一个报信的人。 caruso 他是一个报信的人，我们中文翻译成传字，但是他原本的意思是一个报信的人，一个传言的人，他是一个使者，他是一个传令官。就好像这个时候在第一世纪呢，很多时候有贵族有这个君王啊等等，他们还没有来的时候呢，他通常他有一个人去前面去宣告他的意思，说哦，那个王，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圣旨到，有一个太监在前面喊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个他就为什么呢？他说圣旨来了，所以这个太监呢传这个话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使者，他来宣告宣读神的话，圣皇帝的这个命令，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这个，所以这个传字呢，它是包括宣布、宣告、颁布公开圣旨道的意思。而且呢，这个字呢，在如果你研究这个字的来源呢，当时候的人呢，要找，就是说这个贵族啊、贵族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呢，他找一个这个我们叫做传令官，意思说他必须要出去呢，这个人的要求是什么？他能够有很好的嗓子，他讲话要大声。所以呢，讲道呢是one way traffic， 是单向的，不是 two way traffic。 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到，我们应该有 dialogue， 我们要有对话。是的，我们可以有对话，但是圣经要我们讲到，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讲到？因为圣经神的意思说你必须要在教会里面宣告，大声有权柄的宣告神的旨意啊，这个就是讲到的意思啊，宣告。所以这个意思呢，不是，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讲话，它不是通知，它不是商讨，它不是给你意见，它必须，所以你必须要知道神的意思是这个。他来的时候呢，他必须把神的意思、上帝的意思宣告出来，不可以将自己的意思宣告出来，也不可以加，也不可以讲，要完完整整的讲出来。这个叫做讲道，这个叫做 preach the word。如果我研究，如果你读当然很多人很少，这个是专家看的这个释经书，很少人看这些释经书。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古时候的释经书，叫兰斯基呢。兰斯基他是语言学专家，他说这个 caruso 的意思呢，就是 preacher 或者是讲道的人呢，传的那个字呢，这个责任呢是什么呢？是高声的宣告上头的意思，就是说我来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讲道呢，不是说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来必须要告诉你神的意思是这样，我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说这里神的意思是这个，然后我给你看圣经，大家看到吗？这里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不是宣告我的意思，我不需要宣告上头来的意思。今天很多人站在讲台上，你听他讲到，听完之后你说牧师你讲得最好，我告诉你我最怕听这句话，他听到的只我听到我的意思，他听不到神的意思，糟糕了，在神面前我就有祸了，你明白吗？我们是我 你知道什么，我们中国的话有一句话很好，你知道什么叫做狐假虎威吗？我们做事的人们最讨厌的那些人代表老板来跟我讲话，然后他在我面前发威，其实根本不是你是代表上司的，对不对？很多说人讲到，我讲到一个程度呢，人认为哇，牧师所有的内容是你的，糟糕了。当我讲到这个程度呢，请问谁得荣耀？我的荣耀，严格来讲，我不取神的荣耀，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我让你看到这堂道呢，不是我的，是神的，我只不过是差遣的人，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蓝司机讲到说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完完整整，不更改，不增加，不减少，不加上自己的意思，忠实忠心的表达主人的意思，这个叫讲道，这个叫讲道。Navi， 这个是希这个希伯来文呢，它的意思呢，虽然在旧约里面呢翻译成先知，因为神的话临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原本的意思呢，跟 Caruso 是同一个意思，是报信的人、传言的人、使者，好，不过是差传的使者，是传令官，是到人的面前来传达神的意思。所以我们来的时候的方式呢，方式是什么？第一，不但是高深，要有权柄。如果你要有权柄呢，你一定要知道神的意思，圣经的意思是这个，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权柄的，神的话是这样，你必须要遵守。然后呢，我们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方式什么呢？你要一个使者的身份，我来是我代表我的主人来，我不是主人。你要有主人的，你要有那个让人看到你不过是被差遣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传话呢，从语言学来讲，传字呢是传言人的责任呢，是准确的传达信息。所以那个信息呢，不是来自他们，他是背后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所以你要知道，我来的时候呢，有背后更高的权威，权威是什么呢？圣经神的话啊，这是传道的意思。所以传道人呢，不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必须要按主人的意思按主人的意思发言，他代表主人，他凭着主人的权柄发言。所以你记得吗？主耶稣在约翰七章十六节说什么呢？我的话，我的教训不是我的。他让人家知道他的教训不是他的，他的教训是从父而来的，那差我来者的。然后他加了这一句话，他说凭自己的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凭求那差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他心里面有诡诈。所以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讲道的时候呢，我常常说一件事情，你讲道的时候呢，你要打开圣经，你要说这个是传道，是指讲到哪里，圣经这里说这个字，你看到吗？你打开圣经，我证明给你看，这个意思呢不是我的，是神话语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解释，我们在传讲，我们在把主的意思解开，把主意思用我们众人听得懂的语言解释，让众人明白，这个叫做释经讲道。所以我甚至讲这句话很多人会反对，就他这句话什么呢？讲道不是演讲。为什么呢？演讲的人呢，他讲自己的意思，讲道的人不是讲自己的意思，他有一个，他是来传讲神给他的信息，就是圣经，他传讲神的话语。那么我怎么知道他传讲神的话语呢？所以我强调一件事情呢，讲道的时候呢，要能打开圣经。为什么呢？我要证明给你看，这个话呢不是我的，是神的。打开圣经看，哦，是圣经有说，所以他 validate， 他证明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嘛，就用这个方法，他讲了一大堆，特别是我们特别是今天需要这样做，因为今天有太多讲员，而且讲道学呢，演讲学呢，哇，你一讲了两万三万的人听，大家听到津津有味，他还告诉我，你知道吗？在新加坡，在这个 Buena Vista 那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我说你打开圣经看，他讲的对不对？你连圣经都没有查考，你就接受他讲的，可见吗？你要打开，哦，这个话意思是这个，他讲都讲错了，意思都错，而且他引用，现在糟糕是他引用很多希腊文，很多人也不懂他讲的对跟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教会，不但是要释经讲道，我们还要释经听到，听的人要听啊，然后查他讲，哦，是这个传字是这个意思，原来是这，再查回去查考，务要是什么意思？命令啊，他讲传啊，传的意思是指方式啊，明白，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所以他要学会一个东西，讲道是要宣告神写在圣经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是的。 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是第一世纪两千年前写的。今天我们在两千之后呢，我要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今天的人听得懂的语言讲，用今天的人的环境讲，所以我们加差了很多，让他明白原来的信息是什么意思。我们有需要做拆船的人需要做这个工作，但是无论如何，他的中心点呢，不能够离开圣经的思想。所以这个是。这个作者呢 ，Robinson 呢 ，Haden Robinson 呢，是讲道学的这个 guru， 他是讲道专家。所有读讲道学的人，如果你不懂他是谁，你就是不够，你就不够格哈。这个是讲道专家，所有的讲道学的都要看他的，所有的这个神学院的讲道学都有读过他的书。他说，不是所有的讲台的宣告呢都带有神圣的权柄，只有当讲员。做他传言人的职责，宣告圣经，他才有神圣的权柄。你看到吗？你看到吗？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在我们在讲的是讲道的命令，讲道的方式。那个方式是什么呢？第一，要宣告，要大声；第二呢，要有权柄；第三呢，要让人看见这个话语呢是从神而来的。第四啊，好了，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不但是他的命令，他的方式，而且我们看他的内容，讲到的内容，讲到的命令，讲到的方式，我们看讲到的内容。所以他讲到说，务要传，传什么呢？传道。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讲道理，那个道是 ton logon， 意思说那个话语，什么话语？那个话语，他说务要传道 preach， 英文圣经 the word， 那个 the tone logon 意思指前面就是圣经。刚才三章十六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诸位人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讲的是那个。所以说你务要传讲圣经，他的意思是这个。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讲，站在讲台上面用 motivational speaker， 意思说他用激励人心的讲，那个不叫讲道，那个叫演讲。讲道跟演讲有分别的，讲道是讲神的意思，所以讲什么呢？那个内容就是什么呢？内容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圣经啊，神的话语，神的圣经。所以上下文看就知道那个字，那个 preach the word， 那个很多人说我今天要讲道理，什么道理？我不是要跟你讲道理，我要跟你讲神的话。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说我们今天传讲有关神的话，而不是讲神的话。你明白我意思吗？今天讲很多有关圣经，但是就没有讲圣经。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打开圣经，讲说这段圣经的意思。这个叫做释经讲道。巴克啊，这个大家就认识神的作者巴克这么说，释经讲道的真正概念是什么呢？是讲员成为经文的出口，就是说我们成为经文，经文是白纸黑字，我们讲员呢用声音把他的意思，神的意思讲出来，我们成为经文的出口，让听众能够彻底的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这个就是释经讲道的意思。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刚才是以教训督责，这指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记得为什么神的话这么重要，因为天地可以废去，主的话是不能废去，路加二十一章三十三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让大家思想，有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为什么用释经讲道，第一呢，释经讲道是神的命令。我再给大家第二个理由，为什么用释经讲道，第二是神学上面的意思 的原因。第二原因是什么呢？请问我们相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信，对不对？如果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必须要讲圣经，对不对？你如果圣经是神的话，我讲别的，我们等于不尊重圣经。如果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问大家这个问题：神默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好了，请问一点一话都不废弃，对不对？所以是每一个字都有神的意思，对不对？每一个字都很重要。请问圣经的文字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我们要知道那个字什么意思。请问文字文法重要吗？重要。他讲是现代式还过去式还是将来式，我们要知道他讲的是以前的事情还是要讲将来事情。所以文法代表它的内涵内意。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都很注意原文的文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所以文字很重要，文法很重要。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所以文字有神圣灵的默示，文法有圣灵的默示。请问这个圣经啊，保罗写的时候，他先讲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这个次序啊，这个思路有没有圣灵的默示？有，对不对？所以有圣灵的默示，他先要第一章、第二章，因为圣灵在默示。当然在，在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圣言论，我们叫做这个圣经论。圣经论圣灵的默示呢，是有神的默示，同时有人他用人的这个风格来写。但是在这个写法的底下呢，有圣灵的默示，他要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或者先后次序有神的默示。既然有神的默示，请问为什么我们不按照次序讲？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们今天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不要误会我。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主题式讲道，针对某一个问题，那个没有错。但是一般上呢，应该要按章按节慢慢的讲，把神的意思逐章逐节的解释出来。这个是圣灵，如果你说圣灵的文字有圣灵的默示，这个文法有圣灵的默示，它的结构也有圣灵的默示，它的思路也有圣灵默示，那么请问它的主题有没有圣灵的默示？一定是有的，这个答案全部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为什么不按章注章注卷的慢慢讲，把他的意思讲出来呢？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思想。所以如果您认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每一字每一句一点一画都没废弃，我们就是必须要这样讲。大家很熟悉这个人叫做卡森，对吗？ D.A. Carson。 D.A. Carson 说啊，你去谷歌一下，他这个 D.A. Carson 跟圣经讲道，他就讲这么讲，他说我们啊，教会里面呢、啊，都是按章注章，按卷然后注章的讲。偶尔我用圣经啊、用主题讲道，但是呢，讲完之后呢，我赶快认罪，然后又再注章自己的解。当然他在开玩笑，不过他给我们看见多认真，他有多认真的来用注章。你看到吗？我讲的是改革中的神学家都是这样讲的，这个很注意到这一方面。所以他们都是用逐章逐节的经文讲道，不是跳跃式的经文讲道。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去研究改革家加尔文的这个路德啊等等，他们呢当时候用的都是 Lectio Continua 或者是 Lectio Selecta， 意思说他们，你看到吗？他们都是用逐章逐节的解，他们不是跳来跳去的讲，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到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主内容，我们看到那个主题，那个主题也是啊、有神的默示。罗宾森就分开两种，一种叫做主题式讲道，主题讲道跟主题释经讲道。他当然我们是在从学术的眼光来看，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当我们读的，比如说我们读四章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这边明明是在讲事物要传道，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单位，一个释经单位，这个单位有它的主题，我们就讲那个主题。主耶稣有时候讲到什么，讲到祷告的时候你就讲祷告，有时候讲到禁食就讲禁食，有时候讲到要爱邻舍，就它有一个主题，这个叫做主题释经讲道。所以每一个释经讲道呢，一定要有主题。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到过很多地方，台湾、香港，很多美国去的，很多很大的教会，很坚持释经讲道的教会，但是你听他讲道，完全跟释经讲道两回事情。甚至这个 Hayden Robinson 罗宾森自己都说，有很多人自称是释经讲道，其实他给释经讲道一个很坏的名字，因为他们讲的不是释经讲道啊，就是他对释经讲道的了解不够深入。所以主题讲道跟主题释经讲道是有分别的啊。当然我们在讲，我们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重点是他必须要从圣经的内容呢，一定要从圣经出来。如果你有办法解释的清楚，那是没有错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讲的是每一个单位，就好像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有一个意思。然后他前面讲什么呢？ 三章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他讲到说末世危险的日子到来，所以他说你要注意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不要跟随这些人。然后他说在教会里面要什么呢？要务要传道。你看他有一个思路吗？所以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现在的这个神学教授这么说，他说呢，他把它称为经文段落的，或者说释经单元的讲道。所以这个释经讲道呢，第一有主题，第二有结构，第三呢有这个思路。所以意思什么呢？我看到那个主题是圣经里面的意思，那个结构也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它的信息也是圣经里面的意思，这个就是他讲的。所以基本上讲圣经讲到是什么呢？打开圣经，解释圣经啊，然后这个遵守圣经，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我想刚才我给大家看为什么要用释经讲道呢？第一，我说圣经是一个命令，第二是神学的理由。什么神理？就是如果你认为圣经是神的话，你就按照圣经的意思，把圣经的意思讲得清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释经讲道。还有一个理由，我叫做逻辑的理由。为什么呢？最近啊，我们新加坡啊，李光耀先生的家庭啊，出现很多上报很多次，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李光耀先生，我们都很敬爱他，我们都很盼望他能够都是我们很敬重，而且我们因他的缘故得了很多很多的今天的新加坡都是归功于他，所以我们非常感激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领袖。可惜他的家人两个争吵起来，对不对？那么争吵起来了，你看报纸的话，他说有他的这个大儿子说这个这样做这个意思，老二就说不是的，他没有把全部的内容跟你讲，他只讲其中一段，记得吗？好了，我们不要讲对错啊，我们只是用这个做例子，这样你一定会记得我这个故事啊。如果圣经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或者我们随便讲一个啊，约翰福音，请问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约翰主题是什么？约翰写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约翰福音的主题，约翰写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感谢主，我们的专家就在这里。今天我想到，哎呀，专家坐在哪要小心。20章30节那边讲到什么呢？请大家打开来看一下。20章31节，你看到他经文里面告诉他的目的，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但记这些事情，记这些就是那个约翰福音，是要让你知道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他，而且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个就是读约翰福音的 lens， 意思说你怎么样看约翰福音，从这个角度看，约翰写约翰福音就是这个角度，你从这个角度看约翰福音，你就明白作者的意思。当你讲的时候，你讲整本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够离开这个主题，因为这个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所以你讲的时候要把那个主题讲出来，所有的这个论点呢都是在支撑这个主题。这样我问你，好像保罗写提摩太后书，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你不把整本书的意思讲出来，然后东抽一点西抽一点，然后你讲，请问你有没有把神的意思讲出来？这个叫断章取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的，有时候在从神学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应该一般上，如果我说我传讲神在约翰福音的意思，就是写这本书要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叫你信得永生啊，写这个提摩太后书务要传道，写提摩太前书在我还没来之前你要在神的家知道怎么行啊，写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是叫你，约翰一书叫你读了知道你有永生，你在读的时候你要把整本的意思讲出来，然后你看他的目的是这个，他的主题是这个，他的论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约翰福音有多少个神迹， 为什么约翰只记那几个神迹？他的神迹是有 特别作用的。那个神迹不叫神迹，那个叫 signs， 意思说那个是迹象，那个指示牌。为什么只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在你讲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讲出来，这样你才是把整个讲出来。所以你不要断章取义。所以当我们传讲的时候，我说这边整本圣经是整本圣经是这个意思，约翰福音是这个意思，提摩太后书是这个意思，然后你慢慢一段一段解开，啊，明白了，这个叫做讲道，这个叫做释经讲道。那我解释一下哈，我们没有时间了。其实改革家呢，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改革成功，是因为他们归回圣经，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归回是当时候讲道非常的没落，已经没有人讲道了，他们只是一些仪式罢了。但是更重要的成功因素啊，是他们归回圣经，所以开始有一些释经讲这些历史学家开始研究这个释经讲道呢。改革家改革中可以成功呢，其中一个不但是他们讲员啊，牧师归回圣经，不但是归回圣经，而且呢他用讲道来告诉大家回到圣经，所以你才可以成为一个运动，成为一个 movement。 不但是这样呢，而且让大家看到，哦，原来圣经是这个意思，哦，原来教会做错了。所以改革运动成功的原因是，第一，归回圣经，第二是讲道的兴起，第三呢是释经讲道，这个开始有人开始研究这方面。所以我们看呢，很多人讲马丁路德啊，其实是他第一个啊，使释经讲道起死回生。为什么叫起死回生呢？释经讲道呢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其实我们回到旧约可以看出来，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旧约是这样，主耶稣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可以解释。但是作为一些标一些例子呢，你看马丁路德早上主日早上五点讲书信，十点讲福音书，下午讲旧约，你看都是讲圣经的。周一周二讲要理回答，周三讲马太福音，周四周五讲书信，周六讲约翰福音，这是马丁路德的方式。这个加尔文也是这样，加尔文所有的解经书呢都是他的讲道记改编而成的，可见他是注章注解的讲。那么其中一个最能够证明这个加尔文讲的是，等一下我给你看，但是这里给你看他用多少堂讲每一本书都在这里给你看。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189，《帖撒罗尼迦》86，这些你查就查，你上网一查就知道了。但是最能够给我们看到加尔文是用释经讲道的，是在1538年，他被禁止讲道之后，3年之内他不能上讲台。1541年才准许，3年之内他不能讲道。但是他回到讲台的时候，你懂他讲什么经文吗？他就是讲3年前他停止的那一段，接下去他讲下一节经文。这个很明显他是用释经讲道，而且是 continua， 意思说逐章逐节的释经讲道。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慈运礼情理。所以你会发现马丁路德、加尔文还有慈运礼，他们当时用的讲道方式是什么？都是释经讲道。可以，这个呢就影响了整个改革。所以我们很快就要跟你讲下去。所以为什么用释经讲道？第一是神的命令，第二呢那个方式是宣告，而且是被差派，你要给他看到我是被差派，我是在讲圣经话语，我不是那个话语那个信息的那个 originator， 那个来源不是我。然后呢内容是圣经。接下来我们要很快来讲接下来这几点，请你看，我们回来看提摩太后书。我点一点你就看得到了哈。其实我们还在第二节，我们在解开圣经还在第二节。他说第二节说务要传道，务要是命令，传是指方式，道就是指那个内容。然后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他讲时间的嘛，对不对？什么时候要用释经讲道呢？他说得时也好，不得时也好。今天早上我们听到长老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得时不得时都要祷告。祷告是什么呢？ 得失不，什么叫得失不得失？人要听我也讲，人不要听也要讲，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讲，是不是这个意思？得失不得失，你要不要听我都是要。所以保罗说，我务要劝你，不是劝你，我务要命令你，得失不得失你都要传，都要讲道。那么怎么样呢？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责备是指行为上面，警戒人是指内心。如果你仔细研究那个字词的用法，劝勉人当然就是要靠他能够得安慰啊。所以用神的话语来责备人，用神的话语来指出他内心的这个光景，然后用他来把他挽回。然后你看，这个就是讲到他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不但看到讲到的命令方式、内容、时间，接下来我要看到他的事情讲到的迫切性。为什么讲迫切性呢？你看第四节第三节，他说因为，他给我们理由，因为时候要到。时候要到，什么时候要到？他说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人很讨厌听，耳朵发痒，自己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什么意思？他说现在啊，所以这个因为是怎么样呢？这个因为三章第三节，这个因为呢要连到前面那一边。他说你务要传道，为什么务要传道？因为将来人家不爱听。你听清楚了吗？为什么我们要传道呢？为什么要讲道呢？因为他们不爱听。今天是他不爱听，我就不讲咯。不是，他说你越不爱听我越要讲，因为他说这个迫切，这个迫切，人不爱听了，这个是末日啊，是你更要讲。所以这个是他讲他的迫切，人不爱听。今天啊，很多人啊，今天啊，很多人招聚自己的师父讲了一大堆，都不符合圣经。所以我们更加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楚。那么最后这里讲什么呢？第五节，他讲到的智者，他说你在英文圣经他讲 but you， 你却要凡事谨慎。所以你跟他们不同，你不可以这样，你要凡事谨慎，你要谨慎，你要清醒。这个是 sober mind， 意思说你的头脑要清醒，要清醒，要忍受苦难。因为讲道的人，弟兄姐妹啊，你要为讲道的人祷告，要牧师祷告，很困难的。因为他说你要忍受困难，做传道的功夫啊，你要继续做这个功夫。因为神要向要你要尽你的职分，神要向你这个要审问的，这个是你的职分。是的，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呢是写给提摩太，告诉他应该这样讲。那么我们作为教会怎么样呢？我们也要求要这样听到。所以我们说不但要释经讲道，而且要释经听到。我们要教，为什么呢？很多人啊，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要离开到别的国家去读书也好，移民也好，然后很担心要找教会。我说如果你教导教得好，他听到他会听，他听完之后每一次听到你讲每一句，他看圣经有没有是这样，哦，是这样接受，不是这样不接受。你懂得叫做什么？你听过这个叫比利亚人吗？比利亚人，他保罗说这些比利亚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很好。为什么？他们天天查考，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有。你知道谁在讲道吗？保罗讲道。保罗讲道你都敢查你知道保罗是谁吗？他是大使徒保罗，他的手不可以医病，他讲的是圣经，他讲道他们都查。而且保罗说这个好。那么我再问你，请问我是保罗吗？我告诉你不是，你更要查。如果我们学会释经听道啊，你讲查，你讲查，我们教会就很健康。我们就知道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总是回到神的话。这个就是改革中的精神，回归到神的话。我们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祷告。